今天是叫做中树节，是受难节之前的一个主日，也是耶稣2000多年前进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受难的那个前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前一个礼拜，应该就是在这一个主日，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我特别选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纪念耶稣基督昔日怎么样进耶路撒冷的。耶稣去过耶路撒冷好多趟，不过以前去呢，他都是低低调调啊，隐隐藏藏去的，因为他知道那些法利赛人、犹太教祭司长一直等着他上耶路撒冷要抓他啊，要杀他，要拿石头来锤他。所以呢，耶稣以前上耶路撒冷呢，都是避开节期，避开人多，都是静静的去的。但是这一次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这一次他就要上十字架，要成就救恩，要使人的灵魂有得救的机会。那么按照先知的预言，旧约啊，弥赛亚进入大军的军程是要骑着驴驹子，是要温温和和、谦谦卑卑的进去，不像世上的君王啊骑着高头大马。所以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外，到了伯法其这个村的时候，他就要找一匹驴来给他可以骑着来进耶路撒冷。这个是这段圣经的背景。那么来到伯法其的这个村的外面，耶稣就对两个门徒说啊，你们进村子里去，你们就看见有一家人门口有两匹驴，一个驴妈啊，一个驴子，你把这两匹驴牵来啊，如果有人问你啊，你们干啥啦，这个驴是我的，怎么你二话不说就拿走呀，耶稣说，你就告诉他们说，主要用它啊。耶稣很有把握地说，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啊。这两个门徒呢就照着主的吩咐，凭着信心就进村了。进到村里面，哎，真是看见有一个家的门口两匹驴散在那里，他们就把驴解开，真是有人问，他们就说主要用它，哎，那个主人二话不说就让两个门徒把驴子牵去，也没有说你要借多久啊，什么时候还啦、啊、要不要签一张啊借据啊，啊留下个电话，不然的话怎么找到人啦、啊、没有，二话不说就让两个门徒把驴子牵去了。弟兄姊妹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问问题的。以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也知道我讲到常常要问问题的啊，我问问题呢就喜欢你来答啊，问问题要钻进去了，不然怎么叫做钻研圣经啊，入进去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第一啊，耶稣凭什么叫两个门徒到人家家门口看见驴子，说要就要，说拿就拿，凭什么？你想想，如果我今天春雨啊，还好没叫错名字，比如说我们不认识，有一天我经过你家门口，看见你门口跑着一架车，我二话不说就去按你的门铃，叮当叮当叮当，你来开门，找谁呀？我说把钥匙拿来，车匙拿来，我要用它。 你会怎么样？啊，你会给我用啊？你不认识我也给我用啊？我说你不认识我耶，啊，也会呀、啊？哎呀，那你就傻了，啊，你太傻了，啊，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能用。如果我是个强盗，拿你的车去抢劫你怎么办？你一定会说，先生，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啊、哦，我不认识你，怎么可以给你用啊？你拿我的车去，你拿我的车去干啥呢？那怎么办呢？啊，比较有礼貌的，你会很有礼貌拒绝我，你不会拿个扫把把我打走吧？是吧？一定不会，是不是？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有人也许会想，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是神吗？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当然有权柄啦、啊，啊，天是他的，地是他的，山是他造的，金是他的，银是他的，他有权柄，要什么就拿什么。你不要搞错，各位弟兄姐妹，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他在这个世界他是成为人，他有人的义务，他要守人间的法律。耶稣买东西都要给钱的，耶稣去餐厅吃饭都要买单的。他不能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吃东西不给钱，买东西不给钱，不行的。有一次有人来问耶稣的门徒彼得，有人问彼得说，你的老师交不交税？彼得呢是很冲动派的掌门人，他讲话从来是很少想过才讲的，他嘴巴跑在前面，脑袋是跟在后面追不上的，想都不想。人家问他说，你的父子耶稣拉不拉税？彼得想都不想，拉。耶稣说拉。凯撒皇帝大还是上帝大？上帝还要跟凯撒皇帝拉税啊？明天去海边钓鱼，安安静静想清楚。我以前牧会的时候，礼拜天牧完会了，礼拜一早上我都学彼得去钓鱼，想想我昨天礼拜天有没有胡说八道。彼得想完之后想通了，上帝比凯撒皇帝还大，地上的君王都要把当纳的归给神，不过成为肉身的罗马的公民是需要交税的。想通了，凯撒的物交给凯撒，上帝的物交给上帝。主耶稣说，嗯，还不错，一条鱼游游游游游游到彼得面前，嘴巴一张开有一块银，耶稣说给你，跟替我去交税吧。我不知道这个银是不是这样来的。耶稣凭什么拿人家的东西？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一，这个驴驹的主人一定是认识耶稣的，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一定是认识的吗？这是 logical thinking， 合逻辑的，对不对？不认识怎么可以要就要拿就拿？不认识耶稣的人他怎么懂得，他怎么懂得来服侍主呢？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是不懂得认识主的，他不知道主的需要，他也没有办法来回应主的要求的。还有这个驴驹的主人不单单认识耶稣，这么简单这么容易，问都不问，连借据都不写一张，就这样让耶稣拿去。可见他不单单认识耶稣，他应该是满认识耶稣。他听过耶稣讲道，5000人听过耶稣讲道，他应该在中间。也许他吃过耶稣5饼2鱼所行的神迹，更有可能 可能他或者是他的家人受过耶稣的恩典，也许患病受过耶稣的医治，他跟耶稣应该是相当熟识，应该是有相当深的关系的，同不同意？你不同意的话呢？那好，啊，有一天我去你家探访，我牧会的时候，我训练神学生。训练神学生呢，第一年传福音，第二年帮忙培训和教导，第三年一定是牧养的，我一定探访的。开放布道牧会不探访，你怎么牧养？不探访教会怎么增长？你不探访怎么能够把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回来？我一定探访，我礼拜二礼拜四我一定探访，而且我带神学生第三年带神学生探访，探访要训练的，带他们探访医院，到医院探访。你知道你去医院探访啊，病床不可以随便坐的。有人呢，哎呀，跟他很熟啊，一个屁股就床边一坐下去，半个钟头之后他断气了，那个氧气管给你做扁了。你知道吗？病人好多管的，你知道吗？氧气管的这个管那个管的，病床是不可以坐的。还有啊，你是去关怀啊，你不是去查人家的病历啊。随便翻人家的病历，哦，姐妹，原来你是妇科呀。以后那个姐妹看见你就瞪你的眼的。你不要看人家的血型，哦，你是 A 型啊，你是 B 型啊。也不要去卖东西，不要去卖药。你预备经文，预备诗歌，读经唱诗，为他祷告就行了。家庭探访也要训练的。有一次我带个神学生去做家访，这个神学生呢，不是我们加密的，不是讲牧师哈，你们不要对号入座，是以前另外一个啊地方一个神学生，比较年轻，他是比较啊，我不可以说轻浮还是什么啊，他是做不定的。我带他去探访，那天晚上我跟他说，你去按门铃。不出我所料，他上去按门铃，上来就是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按四下到六下。我在后面我就偷笑了。老太太出来开门，一开就瞪他眼说，以后按门铃按一下，传道人没耐性，我们要走出来开的嘛，老人家要飞出来开的，按得这么急，我摔倒怎么办？记得你按门铃按一下。还有啊，按完门铃之后你跑哪里去了？我在那洞看来看去看不到人了。你知道探访啊，按一下，按完之后呢，就在那一个防盗员那里，要给人家看你是谁嘛。不然都怎么开门呢？懂吗？探访进到里面，人家跟你说坐坐坐坐坐坐，不要随便坐，一下子把那个老太爷那个太师姨一个屁股大吃吃的坐了下去。那个老人家一出来，哎呀，我的龙座给你坐了，他整个晚上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坐哪里了，他就没心情听你讲话了。圣经有说嘛，大的座位不要自己随便坐，免得人家叫你下来就不好意思了。主人说坐呀坐呀，好好好，坐呀坐呀，好好好，坐哪里？等主人跟你说请你坐这里，你才好坐。还有啊，你到人家无论谁的家，你不是跟他很熟的话呢，你不要一下子把人家的全个屋子每个房间你都参观了。睡房不可以随便进的。我们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啊， 哦，房子好漂亮啊，他就逛逛逛逛逛，就到人家的房间看看，就在那个房间看看。那个老太太刚才她按了五六下门，她已经不是太痛快了，再看她把所有的房间都看了，一直就跟着她瞪眼。我告诉大家呀，你到人家探访啊，连上洗手间都要问的，我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啊？为什么要问呢？人家主人刚刚冲完凉，内衣裤还在里面还没收啊，主人会说等一等，他进去把东西收了，现在可以用了。跟你很熟啊，整个房子全都参观了。还有一样糟糕的，我在跟那个教主谈话的时候，他百无聊赖，一个晚上开了人家的冰箱，喝了人家两三罐可口可乐。那个老太太，我也瞪得的气得我要死。他完房之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很口酷啊，你今天很口酷啊，你哈，你很口酷啊，你哈，你跟人家很熟啊，你哈，你为我祷告吗？一个晚上自己喝人家两三罐可口可乐，熟就不一样了嘛，熟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我们常常有小组查经嘛，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已经二十多三十年了，你也来我家，我也去你家，大家家都跑惯了。老弟兄、老姐妹，大家手一进来，坐坐坐，随便坐。想喝什么，冰箱自己拿；想吃什么，自己煮，自己来，自己干。那天晚上查经完了。跟你的闺蜜姐妹说，今天不要回去了，在这里睡，我们两个同床麻铺，秉烛夜谈，谈到天亮。熟就不一样了吗？闺蜜就不一样了吗？兄弟就不一样了吗？我们也有理由，这个驴驹的主人不单单认识耶稣，而且很深的认识耶稣，而且跟耶稣有很深的关系。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认识主，不跟耶稣基督有亲密，有很深的关系，很知道你的好朋友主耶稣他想什么，他需要什么，是很难能够应主的要求，把所需要的，把所缺乏的，很难就这样让着哪去了。也许一句话，耶稣只是一句话跟门徒说，如果那个人问你，你干啥呢？为什么拿我的东西？你就跟他说，主要用他。哦，原来这个主人不单单认识耶稣，跟耶稣都有相当的认识，而且有深入很熟的认识，是好朋友。还有一样，他知道这个耶稣是他的主，他是我的主，不是说我是驴驹的主，不过主是我的主，所以他是驴驹的主人的主人，他才是真正驴驹的主人，我只是一个管家。他是我的主，我生命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给的，我的生命是他给的，一生的连日是他给的，我的恩赐是他给的，我的150的高智商是他给的，我连大学的机会是他给的，全中国有过亿的年轻人没机会念大学，还留学呢，你开的那一盘的生意，你开的工厂是主给的，如果主不给你订单，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如果主给的订单 制造出一些的产品，如果主不给通达的开关的道路遇上特朗普，加你关税150，你还不是一样倒闭？所有的机会都是主给的，他把好多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生命，交在我们的手中，是预备有一天要归他所用。主是什么？我们祷告，天天祷告，常常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是什么？我们祷告常常说，主啊，给我这样，主啊，给我这样，主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我们口称他为主，主只不过是我们的满地可银行的提款机，主只不过是我们的中国银行的提款机，皇家银行的提款机。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给我做这个，你替我做这个，替我做这个，替我做这个。主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使他用他。我们的主就好像我们的菲律宾工人，好像我们的印尼的工人。谁是主啊？你是主还是他是主？我是主还是他是主呢？我们祷告求的是，主啊，满足我这个需要，满足我这个需要，满足我这个需要，满足我这个需要。请问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祷告过问主说，主，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来满足你的需要呢？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主一样有需要啊，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啊。一个人沉沦主都不愿意啊。我们有多久没传福音了？主有一个需要啊。全世界20亿的穆斯林占了1/4的人口。基督教的世界100个传道人，只有1到2个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回家的国家来做福音的工作，99%、98%都是在一些舒服的环境，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人才过剩，好多神学毕业的教会都找不到工作，在那里等等等等一份安安乐的工作，一份薪水在那里舒舒服服，宣教不去，远一点伤害的城市不去。谁是主？我们什么时候祷告过说，主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来满足你的需要呢？有3种方程式。第一种方程式，耶稣跟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人说，主，你是主，不过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爸爸。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不近，好像很不近人情啊，你错了。犹太人的埋葬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重要，人刚去世，用香膏膏抹，用布包裹，然后摆在山洞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阶段，这个人已经做了。然后经过10年、8年以后，尸肉腐化，只剩下骸骨，最少10年、8年以后才把这个骸骨用盒子装上，摆个地方放，或者是下土，那个是第二个阶段。犹太人的安葬第一个阶段最重要，10年、8年以后很多人都不在了，那个骸骨谁去收谁去捡都没问题的。 耶稣要这个人来跟从他，这个人对主子们说，你是主，不过我先。他用第二个阶段埋葬他父亲的骸骨，十年八年以后，把自己的要做的工作都做完，把自己的梦想都完成，然后十年八年之后才来跟从耶稣。耶稣说，我没空等你呀，我只有三年半的时间来做事，没空等你。你要跟从我的话，现在就来，不要用十年八年没有完成的那件事来成为一个延迟，成为一个理由，成为一个拖延。第一种方程式，你是主，不过我先。第二个方程式是犹大，当耶稣说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的迫害的时候，犹大拖住耶稣的后腿，主你是主，不过万不可以如此。犹大说，你是主，不过我投反对票，我反对。今天好多基督徒，好多主的工人，好多教会的长老执事，是用自己的 logic， 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看法，要做自己的事，并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并没有按照大使命的要求，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你是主，不过我投反对票。今天在加拿大、美国，有一些牧师说，不要做穆斯林的宣教，太危险了，教会会给炸掉的，炸到你美国的教会，炸到你加拿大的教会，那个已经呢，整个这个国家已经好乱了。你本地不传福音，有一天他人数增长，夺取了你加拿大的政权，施行伊斯兰教法，一施行伊斯兰教法的时候，你在那个国家那个城市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允许你存在的，逼迫就来了。你现在不传福音，圣经说不传福音有一天你有祸了。今天宣教不是单单派宣教士去外面，现在我们的策略是要守住本土，然后开拓远方。穆斯林宣教的课程，主日学一定要上，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伊斯兰教来了，进入我们的社区。加拿大已经有4% 是穆斯林，美国3.5亿的人口，现在伊斯兰教的比例是 1.2%， 已经有3400万的穆斯林已经进美国了。我们不认识他，你怎么保护你的信仰呢？他一定会向你来传他们伊斯兰教的。我们必须要认识他们，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守住我们的信仰，然后在我们的社区传出我们的福音。你知道主的心意吗？20亿的穆斯林，99.99999% 是连一次福音都没听过的。我常常说完再说，等耶稣等了2000多年的耶稣都还不回来，就因为有太多这一些未得的族群还没有信主，得救人数没有补满。我们太慢了，现在的工作做得太慢了，每年我们训练塞到最后，一年顶多派5个、6个、4个宣教士出去，他们一来就是20万的叙利亚的难民，他们一来就是10万的阿富汗的难民。前线我们的神等不及了，他把那些穆斯林连根拔起，好多难民送到我们的中间来。你们不去，也不支持，不派人去，上帝就把人派到你的邻居，派到你的公司，派到你的社区，住在你的隔壁。你有没有看见神心中的迫切？我们的主心中着急， 你看见主的需要吗？犹大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玛利亚爱主，不需要去做宣教士，不需要出去向穆斯林传福音，把香膏变卖成为30两银子，周济穷人就行了。主，你是主，不过我有意见。你是主，我好多意见。你宣教的工作不需要这样做的，不需要做什么化文化，不需要什么像穆斯林。你是主，但是我有好多建议。 You are Lord, but so and so, so and so, so and so。 你太多意见了，太多自己的意见，太多自己的建议，把大使命都否定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是怎么样的方程式，把我们的主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否定掉了。最后，播放机村子里面一定好多基督徒的，不止这一家。那时候人口不多，5000人听过耶稣讲道是好大的数目。这个村子里面应该是不少听过耶稣讲道、吃过耶稣的5饼2鱼、受过耶稣的医治，一定不少认识主的基督徒。还有这个波法吉村子里面应该是好多家庭都有驴和驴驹子，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好像加拿大公众交通不方便，因为人口少，开了一条高铁，好难归本，所以每一家一定都有车。这个村子里面好多基督徒，好多基督徒都有驴子。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向别人要驴子，就偏偏向这个人要驴子？今天好多基督徒侍奉主侍奉得很辛苦，你在主的家中开放祠堂建立的教会是很辛苦的，从零开始，同工不多，成熟的基督徒不多，一个基督徒可能要担好几样的侍奉，好几样的工作。这开放我都经历过，我从6个人开教会，家庭聚会开始。刚刚开始的时候，礼拜天早上我7点去借一车，8点借一车，9点借一车，礼拜天早上借3车，摆在麦当劳吃早餐。我们租个学校，学校开门了、再一起去做礼拜，3份送3车。领唱是我，讲道是我，接送是我，煮饭也是我。慢慢到有30人、40人、50人啊、60人，好多地方就出来帮忙了。住学校刚刚抬台要摆椅子派圣经，有一些弟兄们他们问主啊，我一个人在主的家做几份担几份的侍奉，为什么总是我呢？为什么蒋牧师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呢？为什么长老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呢？为什么又是我呢？为什么感动呢？总是我感动，别人不说感动，为什么不感动他呢？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在家里面当5、6年的工作，你看那个弟兄啥都不做，一年到处去旅游好几趟。不是说游轮不对，但是阿拉斯加完了，就加勒比海在那边完了，现在开始玩希腊的爱琴海，没有一个地方游轮他没坐过的。他在主的家中啥都不干，不公平，我什么地方都没机会去。我打着他的肩膀，我说弟兄啊，不要做家里面那个浪子。浪子的比喻，外面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 心在曹营，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啊，是心身在教会，心在那个弟兄的游轮。我说你的劳苦，你爱主，上帝是知道的。为什么主别人不找，找这个人？一个原因，因为主知道这个人爱他，这个人愿意。爱主的人才会去满足主的需要的。一个爱主的人才能够听见主的需要的。若有人爱主，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走可走。我问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一年52个主日，如果你一个主日都不缺，都回来做主日崇拜，还有52个礼拜的主日崇拜的听到，担保你没打瞌睡，全部听进去了，加上团契的查经，加上主日学，每一年最少我们听到50堂、100堂都有。我想问弟兄姐妹，已经有多久，已经有多久没有受过感动？已经有多久主没有向你跟向我发出有任何的要求？已经有多久没有受过主的光照和责备？已经有多久主没有跟你跟我说他心中的需要、他的着急、他的迫切？已经有多久没有流过眼泪了？我恐怕我们已经冷淡，我们的灵性已经受到打呼，打呼的连非洲都听见你打呼的声音。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主啊，对我说话。主啊，不要把我丢在一边。主啊，你不要忘记我，还有我呀，我在这里呀，我也是爱你的。主啊，对我说话吧，不要把我撇在一边。主啊，对我说话，告诉我你的需要是什么，告诉我到了我这个时候，到了我这个年纪，你还没有召我回天家，我一定还有用处的。主啊，告诉我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还有用的。如果在地上我没有用的话，你老早已经召我回去了。主对我说话，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如何满足你的需要。主啊，对我发出要求吧。我们来祷告，给你2分钟的时间，你在主的面前反省一下，有多久没有感动，已经有多久主没有向你和我说话，已经有多久没有应听见主的要求，没有回应主的要求。你要怎么样向主说呢？你要怎么样向主祷告呢？你自己回应。然后我把时间交给我们领会的姐妹，带领我们会众一起祷告回应。给你1分钟、2分钟。